受恨重，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苦。又对女人说，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痛苦，你生儿女时必多受痛苦，你必恋慕你丈夫，他必管辖你。
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就我们怀着一颗忐忑的心，因为主啊，在圣经上面我们看见，我们的罪不是没有代价的，主啊，我们看见上帝你的审判就在第三章的后半来临。主，我们今天在阅读这段经文，在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愿意去明白你的心，求你的圣灵也光照我们，赐给我们智慧，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，而且能够行得出来，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成为神你所喜悦的儿女，直到见主的面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在前面几章我们看见神创造了一个丰盛的世界，首先他造了这个宇宙万物，有计划，有次序，有安排，甚至会分门别类。那最后他以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他更赐人能够有管理世界的权柄，还有和与神与人之间可以有亲密的关系。他也要人和他一样，在第七日享受安息，他更要在这一日赐福给人。所以我跟大家说，主日崇拜非常重要，因为这是神赐福给你的日子。但是好景不长，因为自己的私欲和魔鬼的诱惑，人很快就违背了神的命令，以至于从一开始和神亲密的关系，到最后是为自己编织草渠来躲避神的面，害怕神的处罚。我想你也已经发现，每次当你做一些错事的时候，你就开始胆战心惊，你心里就好像觉得有时候心会漏飘了一拍，好像是做错什么事情一样。这个时候你会开始担心，因为你知道其实你心里有一个良心或者有一个律要告诉你说，做错事情是要付上代价。同样亚当夏娃心里也有这个律，他知道他背逆了爱他们的神，所以他们必须付上代价。有人就说，神为什么对他们这么的不好，还要他们付上这么多的代价，这些审判。其实你仔细思考，当有小孩，你 家中不知道有多少有小孩的，或者有孙子孙女的，小孩故意犯罪的时候，请注意，我说故意犯罪，不故意的犯罪要处罚，但故意的犯罪更要处罚。因为如果他故意的犯罪在挑战父母的权威，或者是在故意的时候，你要是不处罚的时候，他会觉得他自己是对的。所以一个称职的父母，一个照主的旨意行的父母，为了孩子的好，必须在他故意的犯罪的时候一定要处罚，因为我们要让他明白错误是要付上代价的。什么叫被宠坏的孩子？就是呢，当他每次他的恶念改成转化成行为的时候，父母却没有及时的去制止，而且没有让他们付上错误的代价，所以后来他们就自然而然觉得我这样做是理所当然。久而久之，他们就成为一个非常自私的人，以后他就觉得这个世界是绕着他来转的。所以很多时候孩子会变成这样，我们父母也要担很大的责任。所以刚刚我的飞哥在前面乱乱跳走路的时候很大声，我都看在眼里，我跟他说以前跟你讲过回家之后还是要罚站，他说我不要我不要，但是还是要。为什么？因为做错事就是要付上代价，上帝更是轻慢不得，他要人知道罪恶的代价就是死，因为他一开始就已经跟人说，所以人会遭到神的审判，要让我们知道神是轻慢不得。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呢，有审判中有两种，一种是肉体上的痛苦，一种是关系上的痛苦。从经文来看，你会看见，我就直接边看经文边讲哈。第一个就是你会看见蛇，它必须要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苦，是身体上的痛苦。女人必须增加怀胎的痛苦，生儿女必多受痛苦。亚当必须终身劳苦才能从土地而吃的。他们本来都不是这样子的，但是后来因为他们的罪，所以都要有 本恩。那另外呢，还有在关系上也是受到了审判。关系上是说，蛇和女人要彼此为仇，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，他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跟。女人必恋慕你丈夫，他也必管辖你。男人也是跟女人的关系破裂，而且跟土地的关系也破裂了，土地必为你的原因受咒诅。土地本来是为你为人效力的，现在却必长出荆棘和蒺藜来。所以你可以看见呢，本来人是来管理动物的，现在呢，动物和人的关系破裂了。本来女人是男人的帮助者，现在呢，被残酷的统治者。通常别人结婚的时候，牧师有为人证婚，也蛮多次的。那如果是英文的，我也证过。英文的证婚最后常常有几句话啊 ，For better, for worse, for richer, for poorer 这些啊，最后也有一句话说 ，To love and to cherish。也就是说，爱和珍惜 ，to love and to cherish， 这个是我们在那个婚姻誓约上面会说的其中一句话。但是呢，这句话呢，在这里你就看变成是恋慕和控制，或是瑕疵。男人本来应该是为女人牺牲，像耶稣基督这样的做，但是男人后来却成为控制女人，而且用他的身。当时更是男人比女人力量要大，所以很多有虐待或者是针对女人的情况发生。然后你会发现地也受到咒诅，也就是说人跟地的关系也不好。那有一些人就说了，蛇受到咒诅是应该的，因为蛇本来就存心不良，所以他受咒诅是应该的。但是有人就说了，为什么地要受咒诅？地很无辜，不是吗？所以我要跟你们说，这就是最有一种影响力。人是要来管理这个世界。当亚当代表人类和这个世界犯了罪的时候，罪就进入到这个世界，罪的影响也随时都在，而且地也受到影响。这就好像当美国总统和伊拉克宣战的时候，整个美国都进入了战争之中。你不管你想不想要不要，你就已经在战争之中，因为总统就代表了整个美国。同样，亚当代表整个世界，让罪恶进入这个世界，而亚当本来是要管理好这个世界的。当管理者本身出了问题，这个世界也会出问题，所以地也受了咒诅。人类呢，其实本来是可以管好这个大自然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看见呢，圣经上有一句话说，受造之物一同呻吟，一同忍受阵痛，直到如今。不但如此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做出所果子的，也是内心呻吟，等候得着儿子名分，就是我们的身体得救赎。罗马书第八章22-23。所以在这边他说到，这个世界其实是一个败坏的世界。20-21节说，受造之物指望从败坏的辖制中得释放。这个世界因着人的败坏，已经成为一个败坏的世界。然后圣经描写的很真实，他说，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呻吟，一同忍受阵痛。这里阵痛指的就是女人在生产时的阵痛，一直忍受直到如今，也就是说，即使到现在，我们这些受造的人，还有其他的受造之物，全部都还在生里，还在痛苦当中。那你知道吗？我们是在大概1945年人类发明了原子弹，然后原子弹呢，这左边这个就是原子弹。长这样的第一个原子弹，1945年，那时候呢，等于20000吨的炸药。可是啊，不到10年就发明了氢弹。氢弹呢，是在1955-55几年发明的，可以等于1000万吨的炸药，没多久而已啊。所以你看到这个，你就叹息，这是人。当我们在做传道人的时候， 刻刻很多人有心理的问题，也有许多人家里出了问题，每次看到他们这个情况，你心里难过，你就叹息。那有的时候你自己又不好好的对待你的家人，也有这个时刻，那你自己也对自己摇头，我到底是什么？昨天晚上有我们家窗外面有人唱歌唱得很大声，我不知道是哪一家的，很大声很大声，一直到11点多都还在唱，叹息，没有想到别的，叹息。然后我们也看到许多的灾祸，马航是人为的吗？是啊，不然怎么会飞到南边去呢？飞到南印度洋去呢？叹息，真的是。韩国的船难，根据报道，一开始这些大部分的人都应该是被救的，但是呢，船上的船员和船长要他们先不要动，后来就太迟。然后最让人痛惜的呢，是他们要人不要动，自己先跑。他们是第一批，就是坐上那个救生艇，其他的救生艇都来不及放下，或者他们根本没有想过去放，就先跑。第一个抵达船只的那个就是救灾的轮船，大概是30分钟后抵达吧，不是很确定那个时间，应该30几分钟。他们很纳闷，因为呢，照理说当时应该是海面上满的是穿着救生衣的人等着他们去救。他们说很多人都不见了，都在里面，而且后来发现很多尸体上面还穿着救生衣。如果他们早跳下来，早就得救了，就是因为这个船长他们做的这些错误的决定，结果得救的是哪些人啊？不听话的人，因为他叫他们不要动，所以就不听话的人才会得救。或者有些学生，因为里面有300多个学生，那有些学生得救为什么？在甲板上抽烟，所以得救。叹息。后来副校长没办法面对这些家长，他说他希望。他就在那个学校，因为那时候他们出事之后，家长全部到学校里面去，一个 hall， 一个那个就是 hall， 突然忘记大厅啊，好了，大厅，到学校的其中一个大厅，然后就在那里来等消息的时候，副校长本来是获救的人之一，他带着大概这200-300个学生去。他就在这个大厅外面的树上自杀吊死，然后他写下一个遗言说，希望他以后还有机会可以，这些如果死去的这些学生，他还可以做他们的老师。叹息，这个世界就是叹息。你看到这些新闻，你真的除了摇头，你还能做什么？你就为他们祷告，对，我们都有为他们祷告，但是。还是叹息。我可以想象哈，当亚当他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，他也叹息了。他本来可以在伊甸园里面跟神享受这么好的关系，但是他因为自己就只看到那棵树，其他都看不到他的背影，然后就必须被赶出伊甸园。本来在伊甸园可能不用太怎么种地，就什么都有的吃，因为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，而且都悦人眼目。但是他必须离开。我在想，他看的那些悦人眼目的果树，他会不会也在那边一直叹息说：“早知如此，我何必当初？”当他被赶出去之后，神在伊甸园的东边设立基路伯和发出火焰转动的箭，让他不能吃到生命树的果子。当他在自己越来越衰老、越来越更多疾病的时候，他会不会看着那个基路伯，看着那里面的生命树？当他快要死的时候，他会不会想起上帝曾经对他的恩典？我觉得这个世上是充满叹息的，充满着叹息，每一个家都有你可以叹息的地方。 第一，神给人机会。其实神一开始就知道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，就是知善恶树的。但是神还特别去问亚当，你做了什么事啊？你是不是吃了那个果子啊？还问女人。神其实是要给他们机会，为什么？因为神没有问蛇啊，他知道蛇是已经是无可救药，已经一开始就堕落，而且一直去故意诱惑人离开蛇，所以他知道蛇是已经无可救药，但是他给人机会啊，一次一次的问亚当，一次一次的问，就希望他们能够悔改，但是人却没有。不过至少我们知道当时神真的在这些审判跟咒诅当中还是有恩典，还是怜悯的。第二，刚刚师母在带这个诗歌的时候有放一节经文，说三章二十一节，耶和华三章二十一节这边，上帝用兽皮做衣服给亚当和他的妻子。所以当神说了他们的审判之后，然后就是亚当就给他的妻子取名叫夏娃，夏娃本身的意思就是生命的意思，所以他是众生之母。然后神呢就用兽皮做衣服给亚当和他的妻子穿，所以他们本来是用草裙编织裙子的，但是神呢却为了他们让兽皮做衣服给他们穿。一方面这是神的怜悯，因为神愿意他们能够就是有更好的衣服，但其实本来他们是赤身裸体，神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。本来他们一开始犯罪以前是全部都赤身裸体，因为他们本来呢有一颗单纯信靠神的心，但是现在他们穿衣服的本身就等于是他们罪恶的证据啊。那即使是这样，神还是说，既然你们已经这样了，我还是给你们恩典，我给你们兽皮做衣服穿。但是另外一种恩典，你要想，就是兽皮穿在身上，他每次看到神所做的这个兽皮，亚当就会想到自己的作为何等不堪。第三，神将人逐出伊甸园。有些人就说啊，这里我们看到那个经文这边说什么？恐怕他又伸手摘生命树所出的来吃，就永远。那有人就说，你看神就在嫉妒人嘛，他就是不肯人永远活着嘛，所以他才把人赶出伊甸园，神真的是很小心眼。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，请问神怕不怕人永远活着？当然不怕啦，因为我们知道在启示录将来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复活，而且有个新的耶路撒冷城，城里面有河流出来，在河，在生命水，这生命水流出来，生命水的两旁有生命树，我是觉得蛮有意思的啦。因为生命水的两旁，它是有生命树，我以为是两棵、四棵多少，因为结十二个果子，我以为是二棵，结果后来昨天查了一下，哎，原来是单树，所以还是一棵生命树。不过它，我不知道它怎么会长在水的两旁，还是一棵啊。但是至少我们知道，我们在新城里面是有耶路撒冷新城是有生命树，而且我们会有永生，永远和神在一起。所以神怕不怕人永远活着？不怕。所以神怕，神不喜欢、不喜悦的是什么呢？是人带着罪进入永生，永远被罪所辖制。你仔细思考，我们知道啊，那个德国纳粹那个时候杀了不少人，坑害犹太人，杀了世界，甚至要想要占领全世界。那你想，假如今天希特勒杀不死，那会世界会是怎么样的？哇，我觉得这个世界也就会完全在一个败坏之下、统治之下完蛋了。所以神将亚当夏娃及逐出伊甸园，一方面你看见神对人的审判，一方面他给人一个机会，只要你没有永远带着罪活着，你就还有机会可以悔改，重新回到神的身边。你看起来好像是完全的咒诅，其实当中带有神的怜悯。第四点，在对蛇的咒诅上面说， 你，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。他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跟。所以意思就是说呢，女人的后裔要来伤蛇的头，蛇要来伤他的脚跟。这看，这是对蛇的咒诅，里面却有一个恩典跟怜悯。伤脚跟跟伤头哪一个重？当然伤头。所以这里说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现在女人跟男人，你们呢，亚当夏娃被蛇所诱惑了，好像蛇比你们强壮，在教导你们要怎么做。将来会有一个后裔要来，他能够伤蛇的头，英文是 crush his head， 就是把他击碎或是打死的意思。那打脚不会死，打头会死啊。所以这个后裔比蛇要强啊。神在这些审判当中给人存着盼望，将来有机会要来，他要解决人和魔鬼之间错误的关系，重新让人能够面对魔鬼，甚至胜过魔鬼。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说，在犯罪当中，这些神的恩典都忘记了，就好像说整个伊甸园都是悦人眼目的果子，我就只记得知善恶树的果子。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结果的时候，我们就摇头叹息，可是我们忽略在这些审判当中，神仍然给我们开一条出路。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在什么样子的情况当中，我希望你永远不要忘记，神一定能够给你一条路，一定能够为你开三窗，开一扇门，他不会就让你没有出路，这是神的恩典。那我不知道你是否有很绝望的时刻。我们在这边看到第四点，就是刚刚我讲到四点嘛，神给人的恩典，神给人机会，神没有咒诅人，没有直接咒诅人，他给人机会，他给兽皮做衣服，他将人逐出伊甸园，免得人带着罪永远活着。他最后讲到女人的后裔，女人的后裔是最后整个神计划的中心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过几乎绝望的时刻，在南韩的海难的那艘船，很多人都绝望。有一个老师，他很特别。他呢，就我想到他，我就想到耶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他在那些惊慌失措的学生当中，他带着他的学生，他就在那个时刻要学生安静，然后把救生衣一个一个给那些学生。然后呢，有一个出口，就是那个他们那时候的出口都必须要打碎这个玻璃，但是他就把学生就带到那个出口。然后就推这些学生一个一个出去，一个一个出去。学生出去之后，他本来有机会就可以出去的，但里面还有学生，所以他又回到里面去，继续去帮助那些在里面就是惊慌失措、已经水淹上来的这些学生。那报道中记载是最后一刹那，他是在边推学生的当中被水淹没，隔天他的尸体就发现浮在那个船旁边。耶稣就好像这个无私的老师一样，我知道这个老师，我看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他对这些学生的爱。耶稣就像是这样，他知道人呢，今天呢，剩下只有叹息了。从伊甸园出去之后就没什么了，只有叹息了。看着这些伊甸园叹息，看着这些东西叹息，但是神很爱我，所以他还存留一个后裔要来拯救我。所以耶稣来就好像这个老师一样，他牺牲自己的生命为我们而死，和这个老师一样，他也为我们舍了这个生命。不同的是，这个老师拯救的是这些人的身体，但是耶稣是来拯救我们每一个人的。所以如果你真的知道神的恩典 在耶稣身上是何等的大的时候，你想要从今天起得着肉体和关系上的释放，我相信这两样子的审判或者这种的苦痛，在我们当中身上很多肉体上的痛苦、关系上的痛苦，太多太多太多。你要怎么办？你要得到这真正的自由，你要靠着耶稣得到这样的自由，你要怎么办？第一步，你需要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。圣经上说，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是罪人，就等于把耶稣当成是说谎。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是罪人的时候，你就不觉得你需要耶稣的救恩，你不觉得你需要他。那耶稣说你需要被救，你说我不需要被救，那你就把他当成是说谎，这个意思。不知道自己是罪人的人，就不知道自己需要神的救恩，不知道自己需要神的救恩，就永远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救恩。所以第一步，你必须要知道原来自己是一个罪人。在这个世上，我要告诉你，有一些人他们很好，好到什么地步呢？好到连基督徒都觉得他们比基督徒还好。这样的你有没有碰过？我不知道，有吗？听到没有？所以有些人也碰过这样的。这样的人我也为他们感谢神，但是你会发现，我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说，她说他们家就有一个这样的人，就是这个人呢，他不是基督徒，但是呢，他什么都做得比基督徒还好，那也对人也很好，对什么都很好，对心也好。就是这姐妹跟我说，她很难信耶稣，因为她觉得自己什么都好。另外有一个姐妹也是一样，她的家里面也是有一个。那个人呢？哇，多么的爱家啊，多么的帮助家庭啊，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，非常非常好，可以说道德上面他已经在很高点。这个姐妹跟我说，她也很难信耶稣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些人觉得不需要。当你觉得你靠自己可以达到一些目标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自己很好。你觉得你不需要神来拯救你，你因为就是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，也不觉得自己需要神。但是问题就是说，我在这中发现一个很大的这个矛盾的地方，就是呢，很多的这些人呢，原来他们都忽略，原来自己的骄傲才是最大的罪。他们以为靠自己可以能够。结果他们就忽略，他们就开始建造自己的骄傲。有一天呢，必须等到他们碰到一些他们永远没有办法解决，甚至直接在粉碎他们的骄傲的时候，他们才能认识神。所以第一点，你想要从耶稣那里得到真自由，想要从他那里得到拯救，你就必须要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。你越清楚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，就越清楚知道耶稣的救恩在你身上是何等的大。因为圣经上说，罪恶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在哪里显多。当你知道自己是罪人的时候，而且甚至你觉得自己罪大恶极的时候，反而你就会看到神连你这样的人都可以拯救，恩典是何等的浩大。不知道自己是罪人的人，你就没有办法真的认识耶稣。那第二点，你就要知道说耶稣为你而死。第二步就是要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为你在死在十字架上付上了代价，赦免你的罪。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，而且他给人应许，你愿意和他，你愿意信靠他的人，将来你要和他一同复活。所以第二步就是你是否知道和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。在约翰福音，对第一点就是知道自己有罪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有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然后呢，你会发现你愿意行善的时候，有恶在缠着你。因为按着我里面的人，我喜欢上帝的律，但我看出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内心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使我服从那肢体中罪的律。我真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必死的身体呢？感谢神，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救我。这样看来，一方面我内心顺服上帝的律，另一方面肉体却顺服罪的律。 所以第一点，你就要很清楚知道你有没有罪的律。第二点呢，就是你要完全的依靠主耶稣基督。圣经上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所以第二步就是，你是否清楚知道上帝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你而死，所以你再大的罪他都能够赦免，只要你愿意来信靠他。第三步就是，你必须要来过一个新的生命。圣经上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所以当你认识到耶稣基督是救主的时候，你首先知道原来我自己是一个罪人，后来你知道耶稣可以救我，接下来你要过一个新的生命。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、三十二节说，你们若继续，耶稣说，你们若继续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将认识真理，真理会使你们得以自由。所以第三步，你就是要开始过一个新的生命，是得自由的生命，而且是遵守神话语的生命。那第四点就是，这种生命是要持续性的，你不是我今天相信明天不信，而是我持续悔改，持续相信，持续依靠，持续的在他的恩典当中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就说，我就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所以这四点就是你要脱离罪恶的捆绑，或者是脱离这审判的，像肉体上和关系上的痛苦的方式，知道自己是罪人，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来赦免我们的罪，三日后复活，给我们新的生命。知道你现，然后你要开始过一个新的生命，你不能只是光说不练，那不是真的信心。第四点，真的信心是持续性的，一直不断的在他的恩典当中，连在他们。他说：“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就是连在耶稣身上。”但是讲这些讲完之后，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会发现，刚刚我说的那个罪恶之律，有时候还会在你里面发动。有一个当时在十八世纪，在美国南部那里有很多的奴隶，那奴隶有很多那些像工厂或者那些厂房，就是来管理这些奴隶的。其中有一个一个管理者，他呢是在当时呢所有人都痛恨他的，他会去打这些奴隶，他会呢打他的这些牲畜，他呢也会去虐待他的太太和孩子，不只是辱骂，而且还打他们。所以他有一个很坏的嘴，还有很坏的脾气，哇，这种人很难跟他相处。但是在那时候，美国南部那时候就发现，还是整个美国就有一个属灵的大父亲，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了。然后呢，本来一个很让人憎恶、憎恶的人，突然变成一个大家觉得他是，就是跟他在一起很愉快的。他从此不再骂人，也不再打人，甚至会好好的开始对待那个奴隶。在那时候很不容易啊，因为大家那时候对奴隶都是不好的，那他就成为一个对奴隶好的主人，而且他开始对他太太好。哇，那当时那个每个人都觉得，哇，他的改变怎么这么大？两个月以后，有一天，其中一些奴隶忘记关这个闸门，然后有一些牛羊，因为他是那个养牛养羊的，有很多奴隶嘛，有些牛就跑了，然后这个主人，哇，他的那个火气就上升到顶点。他的怒气就爆发出来，然后呢，就一直就是尖叫着去骂这些奴隶，骂到一半，他整个人呆掉，他开始哭，跑到房子里面去，他到他的厨房那边，他那时候他太太正在煮晚餐， 放在他的手里面，他不是。他太太问他说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他说：“原来我没有改变。”他跟他太太说：“原来我跟以前是一样的。”他太太很有智慧，他太太看着他，对他说：“你不一样，因为你之前你不会有任何悔改的心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之前是没有悔改的心。”但现在你的心是破碎的，因为你的罪是破碎的。因为你的罪，你的心破碎的，所以这个人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要告诉你，当一个基督徒做了那上面的事情的时候，并不代表他就不会犯罪。罪恶是真实的，你还一定会犯罪。但是一个基督徒呢，是什么样子的人呢？我以前讲过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一句好不好？基督徒不是一个不会犯罪的人，是对罪越来越敏感，悔改越来越快，犯罪越来越少的人。感谢主阿妹。我们不是不会犯罪，但是我们能够在最终知道我们是错了，重新回到神的面前，这是基督徒。而当你的基督徒生命越来越对罪敏感，也就是说越来越连小的事情我都觉得错，哎，不行，本来以前你弥天大谎都觉得 OK， 现在可能你那个杂货店多找你5毛钱，你都要回去还给人家。对罪越来越敏感，悔改越来越快，本来你可能一个月都不觉得有什么错，现在哎呀，像这个 骂人的这个主人一样，马上就知道我是一个罪人，我错了。这个就是对罪越来越悔改越来越快，还有什么犯罪越来越少，越来越知道自己是什么人，慢慢被神塑造。这个是一个一生的过程，但是基督徒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那有些人就说了，牧师你讲的都很好，是我们真的是很阿妹，可是呢我还是肉体上痛苦啊，我生孩子会痛啊，还是痛啊，我生病还是很多啊，我关系也没有真的改变啊，因为对方不原谅我啊。这个时候就要想到之前我说罗马书那段经文哦，我们回去看这个罗马书，我应该有放上去，对，我刚说我们知道一同呻吟一同忍受阵痛直到如今，不但如此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做出手果子，也是内心呻吟一直叹气的意思，一直哀痛的意思，等到得着儿子的名分，就是我们的身体得死。24节25节，我们得救是在于盼望，可是看得见的盼望就不是盼望，谁还去盼望他所看得见的呢？但我们若盼望那看不见的，我们就耐心等候。所以我们也是在等候什么？得着，完全得着神儿子的名分，也就是身体得到救赎。所以你要了解，今天你就算做了那一切，你已经在神面前知道自己的罪，认耶稣做你的主，知道他赦免你，为你而死，你开始过新的生命，你持续不断努力的过新的生命，你还是会有痛苦的时刻。但是圣经给我们一个盼望，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会完全得赎，也就是说你现在身体还会败坏，将来有一天身体会完全得到救赎，你现在的关系还会破裂，在将来有一天你所有的关系都要像三位一体之间的关系一样完美。所以我就讲了最后一句话要和大家分享，请你和旁边的人说这句话：基督徒凡事不都一帆风顺，凡事都有喜乐平安。请你和你旁边的人说。当你知道自己是一个真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，努力的过你基督生活的时候， 当你还是碰到没有办法处理，而且甚至很痛苦的时候，我要你记得这句话：你不一定还是一帆风顺，但是你可以有喜乐和平安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在这里，我又有感动，我还要再做一个要求。你，请你继续闭上你的眼睛。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，我要请问你，今天我告诉你，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他能拯救，他能破除你罪恶，你在肉体上和关系上的瑕疵和痛苦。我们当中有没有人，你说我的生命我不想再这样继续下去，我今天真的知道原来我是一个罪人，我需要神耶稣基督在我生命中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，请你举手，我要为你祷告。看见了，看见了，请放下。看见了，感谢神。再来，我要问各位基督徒，一个基督徒应该是一个对罪越来越敏感，悔改越来越快，犯罪越来越少。你是否是这样的一个人？还是你已经很久没有好好为你自己的罪求神来赦免？还是你已经越来越没有持续的信靠神，而你的生命已经越来越难活出神要赏赐给你这种丰盛的生命了？有没有这种基督徒？我要请你举手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看见了，看见了，请放下。还有没有？你不是在人面前，你是在神面前。还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说，我今天要重新再过，拿起我的圣经，操练我的祷告，在神面前奉献上我自己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请你举手。看见了，看见了，很多，看见了，请放下。我们一起用一颗谦卑的心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不配你所赏赐那永生的礼物，求你赦免我。我知道耶稣基督来能够赦免我的罪，洗净我一切的不义。我今天要接受耶稣做我生命的主宰，求神带领我，改变我，塑造我。我愿一生有耶稣做我的主。主啊，我是一个基督徒，但是我常常忽略，我故意的去不看我这一切的软弱。我是一个装甲的，我是一个装甲的法利赛人，我骗自己，我也想要骗过神。求你怜悯我，圣灵光照，让我看到我里面的不是，让我对罪越来越敏感，让我悔改越来越快，让我越来越少做不讨你喜悦的事。主啊，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悔改，求你照着你对那个奴隶主人的这种恩典也恩待我们，让我们不要再持续做一个对罪无所谓的生命，而是我们愿意能够靠着主去战胜这一切的罪恶，也保守我们。是我们主，你从来没有说基督徒的生命一定会一帆风顺，但是你答应我们，你应许我们，我们会有那 永恒的喜乐与平安，是超乎这世上的平安，是不是这个世界上所赐的平安，是永恒的平安。求你将这样的平安赏赐给我们每一位，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你的儿女，将来我们在身体上，在关系上能够完全得到救赎，照着你的怜悯，照着你的应许，照着你的恩典，我们在这里献上我们的祷告，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